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我们挑出了十几条值得聊的新闻，涉及 AI、 科技、法律、金融和国际事务。在开始之前，先给一个整体判断，今天的新闻组合呈现一个非常清晰的主题， AI 正在从技术故事变成金融故事。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一条一条拆开说。
冰糖好，各位听众好，我是白话。说实话，我拿到今天这份日报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信息过载。 OpenAI 上市， Stripe 收购，美联储纪要，国债破40万亿， ChatGPT 当机，每一条单独拎出来都像大新闻，但他们对普通人的实际影响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得帮听众做一件事，把这些新闻按跟你有什么关系重新排序，而不是按标题大小排序。
同意。那我们按日报的关注顺序来，先 AI，在科技，然后法律、金融、国际。第一条也是今天最重磅的， OpenAI 的 CFO Sarah Fafar 在全员会上告诉员工， OpenAI 将在2027年成为上市公司，而且如果业务持续加速可能更早。这个信息来自 CNBC 援引消息人士， OpenAI 官方还没有发公告，所以我们要标注待确认，但即便如此，这已经是 OpenAI 上市时间表最明确的公开信号之一了。
我听到这条消息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现在放出来？你看 Anthropic 也在传 IPO 时间表， OpenAI 的 CFO 在全员会上专门安抚员工不必担心竞争对手的节奏。这说明什么？说明两家公司不仅在模型能力上竞争，在资本市场的叙事上也在抢身位。对普通人的意义在于， OpenAI 上市会重塑整个 AI 板块的估值锚点，但上市不等于稳赚，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强调。
对，这个上市不等于稳赚特别重要，我们后面在风险判断部分会展开。第二条， Stripe 以约75亿美元收购 OpenRouter。 OpenRouter 是干嘛的？它是一个 AI 模型路由平台，开发者可以通过它切换不同的 AI 模型，今天用这个模型，明天换那个模型，它帮你做调度。 Stripe 是支付巨头，它收购 OpenRouter 等于把模型调用的支付通道握在手里。这个交易金额来自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单一来源待确认。
这条新闻我觉得是今天最值得琢磨的，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趋势， AI 产业链正在出现卖水人整合。什么意思？淘金热的时候，真正稳定赚钱的是卖铲子卖水的，在 AI 这条产业链上，模型是淘金者，而 OpenRouter 这种路由层是水站，所有开发者要调用模型都得经过它。Ship 收购它等于在说，我不一定要造模型，但我控制你调用模型的支付和结算。这个逻辑比追哪个模型更强，更接近现金流。
说到卖水人，今天还有一条相关的， CFTC 也就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就算力衍生品合约公开征求意见。算力衍生品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把 AI 算力变成可以对冲的金融标的。比如你是一个 AI 公司，你担心未来算力价格上涨，你可以买一个算力期货来锁定成本。 CFTC 这个动作意味着算力正在从生产成本变成可交易的金融资产。
这条对理解 AI 金融化特别关键。你看 OpenAI 上市， Stripe 收购 OpenRouter， CFTC 给算力衍生品开绿灯，英伟达在北欧当算力牵线人，四件事指向同一个方向， AI 的资本化、标准化、可交易化正在加速。英伟达那条新闻也值得提一下，据 CNBC 报道，英伟达正在帮拥有 GPU 的企业对接有部署能力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北欧成为热点。英伟达不满足于只卖芯片，它要介入算力供需匹配的环节。
好，我们继续 AI 板块。 OpenAI 今天还推出了一个对企业客户很重要的东西，前沿模型零数据保留承诺，英文叫 Zero Data Retention ZDR。 什么意思？就是符合条件的 API 客户， OpenAI 承诺不保留你的数据。同时他们还预告了一个私有安全处理功能，在不牺牲数据隐私的前提下推进 AI 安全，这明显是对 Anthropic 的回应，两家公司正在争夺企业级 AI 市场的信任份额。
企业采用 AI 时最关心什么？数据合规。你把自己的业务数据喂给一个外部模型，数据会不会被拿去训练？会不会泄露？这是很多企业不敢用 AI 的根本原因。 OpenAI 推出 ZDR 等于在说，你的数据我不留。但注意， 具体适用范围和价格还没披露。所以这条新闻的意义是，企业级 AI 的竞争已经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更值得信任。
接下来是 ChatGPT 全球大规模服务中断。美东时间8月19号晚上8点左右，用户无法登录、注册、加载聊天界面。 OpenAI 的代码平台 Codex 和 API 接口多达12个都受影响。 OpenAI 状态页确认了问题并正在修复。这条新闻来自 IT 之家，时间是8月20号。
杀鸡兵器已经是全球数亿用户依赖的基础设施了，它一断，生产力工具链就断。这提醒我们一件事，对单一 AI 服务的依赖存在集中风险。有意思的是，今天正好有 Tribe 收购 OpenRouter 的新闻。 OpenRouter 做的就是多模型路由，以后企业用户可能会更有动力采用多模型策略来分散风险，而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好， AI 板块还有一条， SpaceX 据报道曾接触 AI 编程公司 Cognition 寻求收购，但 Cognition 的 CEO Scott Wu 公开表示不卖。 SpaceX 此前已经收购了 Cursor， 这条来自 Bloomberg， 但 Cognition CEO 已经否认了，所以属于未经证实的收购传闻，我们简单提一下就好。
对，这条我们不多展开，因为双方说法不一致，在确认之前不值得深入分析，但可以留意一个趋势， AI 编程工具赛道正在加速整合，头部公司成为收购目标。好，我们进入科技板块。
科技板块今天最亮眼的新闻是莫德纳与默克的 mRNA 癌症疫苗三期临床成功。这个疫苗针对黑色素瘤，三期试验结果显示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复发存活时间，对比的是默克的重磅抗癌药 Keytruda 单药。消息出来后，两家公司股价大涨，来源是 RS Technica。
这条新闻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 mRNA 技术在癌症治疗领域的里程碑式验证。之前 mRNA 因为新冠疫苗被大众熟知，但它的想象空间远不止传染病。个体化肿瘤治疗就是根据你的肿瘤突变特征定制疫苗，是 mRNA 平台最有前景的方向之一。但我要提醒一句，三期成功到大规模临床应用，中间还有生产、定价、医保覆盖等环节，时间线要以年为单位来算。
科技板块还有一条， Google 推出 Gemini 学生中心，整合了研究笔记、闪卡、练习测验和交互式 3D 可视化等学习工具，面向返校季发力教育场景，来源是 The Verge。 Google 这是要把 Gemini 定位成学生的默认 AI 学习助手，跟 ChatGPT 在教育场景正面竞争。
这条新闻对家长和学生听众可能比较有吸引力，但我想泼一点冷水。AI 学习工具确实能提高效率，但提高效率不等于改善学习效果。如果一个工具只是让你更快地做完闪卡，但没有真正帮助你理解概念，那它可能只是增加了屏幕时间。我建议听众关注的是，这些工具是否真的改善了学习效果，而不是它们的功能列表有多长。
还有一条医疗自动化的新闻， FDA 批准了自动化采血机器人 Aleta 上市。这个设备通过近红外光和多普勒超声定位静脉自动完成采血，临床数据显示成功率不输人工采血师，一个采血师可以同时监控最多三台设备，来源是 IT 之家。
这条新闻看起来不大，但它代表了一个方向，医疗自动化正在从手术室扩展到门诊日常操作。采血是医疗系统里最基础最高频的操作之一，采血师短缺是很多国家的痛点。如果这个设备真能规模化落地，对改善患者体验和降低医疗系统人力压力都有实际意义。
好，我们进入法律与监管板块，今天有四条值得关注。第一条，美国 FTC 表示，企业使用个性化定价时必须向消费者披露，否则将面临执法行动。个性化定价是什么？就是同一件商品，不同用户看到的价格不一样，这在电商和订阅服务里已经越来越普遍了。来源是 TechMe。
这条对普通消费者特别重要，你看到的价格可能不是别人看到的价格，这不是阴谋论，这是已经存在的商业实践。 FTC 这个表态为消费者知情权设定了底线，你可以差异化定价，但你必须告诉我。对依赖动态定价的互联网平台来说，这是直接的合规压力。我建议听众做一个小练习，回忆一次你怀疑自己看到不同价格的购物经历，比如用不同手机、不同账号搜同一个酒店或机票。这个练习能帮你建立对个性化定价的直观感受。
二条 ,CFTC 就算力衍生品合约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聊过了。第三条，前 Meta 工程总监 Arturo Bechtel 在针对 Meta 的里程碑式诉讼中作证，称 CEO Mark Zuckerberg 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优先考虑增长和参与度而非儿童安全。来源是 TechMeme。
这条证词直指公司最高层的产品决策逻辑，是 Meta 面临的最严重的法律挑战之一。如果诉讼走向对 Meta 不利，可能迫使平台重新设计青少年保护机制，并影响整个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标准。对普通用户来说，这条新闻的意义在于，你每天使用的社交平台其产品设计背后的权衡、增长、参与度、安全，这些优先级排序正在被法律系统重新审视。
第四条， FCC 废除了千兆宽带速度目标，说这个标准对较慢技术不公平，要求标准必须技术中立。来源是 Ars Technica。 这个决定可能放缓美国千兆宽带普及的政策推动力，对电信运营商是减负信号，对消费者来说，宽带升级的公共政策推力可能减弱。
这条新闻看起来技术性很强，但它其实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政策应该速度优先还是技术中立？ FCC 的选择是后者。支持者会说这是减少政府干预，批评者会说这是为运营商减负，牺牲消费者利益。我建议听众不用深挖，但可以记住这个案例，它是理解监管如何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小切口。
好，我们进入金融板块。今天金融板块信息量很大，我们按逻辑顺序来。第一条，美联储七月会议纪要公布，官员们认为如果通胀不降温可能需要加息。来源是美联储官网。注意，市场此前可能过度定价了降息，但美联储内部的实际讨论仍偏向加息以防通胀反复。
这好是理解当前利率环境的关键。我反复跟零基础的听众说，利率是金融市场的锚。为什么？因为利率影响一切，债券价格、股票估值、房贷成本、企业融资成本。美联储说可能加息，意味着借钱更贵，企业扩张更谨慎，股票估值承压。这条新闻的原文链接在日报里有，我建议听众去读一下会议纪要的第一页要点部分，尝试用自己的话写一句话总结，这是培养独立判断力的基本功。
第二条，美国国债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十年内翻了一倍以上。来源是 CNBC。 第三条，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国债回购规模加倍，以稳定长端收益率。长端收益率从多年高位回落，但经济学家警告此举可能引发新的通胀压力，并引发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质疑。来源也是 CNBC。
这三条，美联储纪要、国债破40万亿、财政部加倍回购，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国债规模本身不是危机，但增速和利息负担是市场关注的核心。投资者要求更高利率来持有美债，推高了全社会的借贷成本。然后财政部出手干预，加倍回购，想把收益率压下来。但问题是，财政部直接干预债券市场是罕见动作，它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张力，这个张力值得长期关注。
对零基础听众，我想补充一个概念，国债收益率。一句话定义，你借钱给政府，政府每年付给你的利息占你买入价格的百分比，就是收益率。为什么值得理解？因为今天这两条大新闻，美联储可能加息，财政部加倍回购，最终都反映在国债收益率上。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借钱更贵，会传导到房贷、车贷、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影响股市估值。它是理解整个金融市场的基础体温计。
我给大家一个不涉及交易的观察练习，打开任意财经网站，找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个数字，连续记录一周。你不需要做任何操作，只需要观察它每天怎么变，并尝试找出当天与之相关的新闻。这个练习帮你建立新闻到价格的直觉连接，这是理解金融市场的第一课。
金融板块还有两条。第四条，日本七月出口超预期，半导体设备出口额同比大增 49.1%， 连续第五个月增长，受 AI 需求推动。来源是 CNBC。 第五条，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同意以 5.75 亿美元收购网络保险提供商 AtBay。 AtBay 在2021年估值曾达 13.5 亿美元，本次交易价不到其一半。来源是 TechMeme。
日本半导体设备出口是观察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领先指标，设备卖得好，说明下游在持续扩产。 49.1% 的同比增速非常惊人，说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仍在延续。至于慕尼黑在保险收购阿特贝，这条新闻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一级市场估值不等于真实价值。阿特贝曾经估值 13.5 亿，现在 5.75 亿就卖了。这说明网络保险这个赛道的盈利模式仍在验证中，买家是折扣价入场。
好，最后是国际板块，今年有两条。第一条，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威胁对支持者施加巨大后果。这个声明延续了自四月以来代号经济之怒行动的施压运动，来源是 CNBC。第二条，据 NPR 报道，与特朗普结盟的智库与一份不寻常的 Census Bureau 报告有关联，特朗普正利用该报告冲身2020年非公民广泛投票的虚假说法，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第一条，美伊紧张升级可能影响全球能源价格和航运通道，比如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性。油价波动会传导到通胀预期，进而影响各国央行的利率决策。这是地缘政治到通胀到利率传导链的典型案例。第二条，人口普查数据的政治化可能影响公众对统计机构的信任。数据可信度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当统计机构被卷入政治争议，公众对事实的判断成本会上升。
好，我们快速过一下今天的 GitHub 趋势榜，然后进入分析环节。今天榜单上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项目。MoneyGuant Turbo 一键生成短视频，今天新增2221个 star。Open Viking 字节跳动的智能体自进化上下文数据库。Manja地符一个把多个 AI 编码151包装成可自主协作的智能体团队的工具。还有 Nautilus 下划线 Treasure 一个基于 Wast 生产及交易引擎。
我注意到榜单上有两个跟 AI 智能体技能相关的项目。Anthropic Cybersecurity Skills 提供了817个面向 AI 智能体的网络安全技能。Matapaka -Skills 是面向真实工程师的技能集合。这个技能概念正在成为 AI 开发的新热点。不是训练更大的模型，而是给现有模型配备结构化的可复用的技能包。这个方向值得关注。
好，我们进入信息分析。今天日报给出的组合判断是 AI 正在从技术故事变成金融故事。 OpenAI 明确上市时间表， Stripe 高价收购 OpenWater， CFTC 为算力衍生品开绿灯，英伟达介入算力交易撮合，四件事指向同一个方向， AI 的资本化、标准化和可交易化正在加速。
我想强调一个对零基础听众特别重要的点，今天的新闻里没有一条要求你立刻行动，不要因为单日涨跌追涨杀跌。 OpenAI 上市计划不等于其股票值得买入， Stripe 高价收购 OpenRouter 也不等于 AI 模型路由是门好生意。估值是市场参与者博弈的结果，不是价值的证明。今天的新闻里没有一条要求你立刻行动。
日报还抵触了三个风险判断，第一个是信息过载导致的误判， ChatGPT 当机， Stripe 收购，美联储纪要，国债破40万亿，每一条单独看都像大事，但他们对普通人的实际影响各不相同，且多数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显现。第二个是把上市和收购误读为稳赚信号。第三个是利率预期的反复，美联储纪要显示可能加息，但财政部又在干预压低收益率，两个方向的力量同时存在，意味着市场波动可能加大。
对新手来说，第三个风险反而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市场不是单边行情，两个方向的力量同时存在，这才是常态。我建议听众做一件事，建立一张利率观察卡，记录今天两个关键数字，美联储七月既要提到的可能加息和财政部加倍回购，每周更新一次你对这两个政策方向的理解。利率是理解所有金融新闻的底层变量，通过持续追踪一个变量，比同时追踪十个变量更容易建立真正的认知。
今天的今日概念是国债收益率，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最后，日报还给出了继续关注清单， OpenAI 上市进展， Stripe OpenRouter 交易细节，美联储九月会议，财政部回购的后续效果， CFTC 算力衍生品， ChatGPT 服务中断的后续，以及忽略噪音清单， Stripe 投资者信里的起点修辞属于营销语言，单日股价涨跌是市场常态，消费级产品更新对理解 AI 产业格局帮助有限，是 BX 与 Cognition 的收购传闻已被否认， AI 取代人类类泛化讨论，去哈可验证数据。
我还想补充一个信息边界的提醒， 今天的日报明确标注了几个待确认。SwiftPay收购 OpenRouter 的75亿美元交易金额是单一来源。OpenAI CFO 关于2027年上市的言论来自 CNBC 援引消息人士。英伟达在北欧当算力牵线人的报道来自 CNBC 援引知情人士。另外，中国 A 股市场、港股市场当日行情以及中国监管层最新动态在今天的候选人中缺乏直接信息。这些信息边界我们在听新闻的时候要有意识。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最后做一个总结。今天的新闻主题是 AI 的金融化、上市、并购、衍生品、算力交易。 AI 正在从技术故事变成金融故事。对零基础听众，我建议关注三条线。一是 OpenAI 上市进展，二是美联储九月会议前的通胀数据，三是 CFTC 算力衍生品的后续。不需要做任何操作，只需要持续观察。
我再补充一句，今天日报的今日动作部分给了三个建议。建立利率观察卡，把个性化定价加入你的消费者权益术语表，阅读美联储会议纪要原文的第一页。这三个动作都不涉及交易，但都是建立金融认知的基本功。我特别推荐第三个，直接阅读一手来源，比看二手解读更能培养独立判断力，这也是未来做任何金融决策的基本功。
好，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就到这里。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